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看历代志下第六章第十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守自己的行为，遵守我的律法，像你在我面前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好了，以色列，当然这也是一个解释了，就是对后面的人的解释，为什么大卫的国王了，因为你们没有遵守神的话，没有遵守神的律法。第十七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成就啊，对不起，第十八节，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看了天和天上天尚不足你的居所，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名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啊，这我们看到这个圣殿的一个特点哈，而这个特点在今天教会里面，实在我看在每个教会都不是发挥的很多。当然圣殿或者教会不是只是这个特点，就是那个特点就是这是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又会说，哎呀，哪里都可以祷告，这也对的。我们通常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一个敬拜的地方，聚会的地方，不太是祷告的地方哈。就是万民祷告的殿，耶稣也用过这样的话哈。不过我要提出一个我们又是有点忽略的，而且可能尤其在我们基督教的传统里面，我们是刻意要忽略这件事情的。圣殿这个地方哈，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我们不太会去想说耶和华住在里面。对，如果当时住在那里，现在已经不住在那里了，现在住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好，或者说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因为圣经没有讲我们的心是神的殿，是我们的身体哈，住在我们这个身体里面，住在每一个肢体里面。那我们在这个殿里祷告，因为我们平常遵行主的话，主就垂听。那这垂听里面呢，好像垂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赦免。你看垂听他们的祷告，然后第二十一节垂听而赦免，就好像是犯罪是一个很常有的现象哈。这有点负面了，当然也是指着以色列亡国了，被掳现在回归了，你们这么惨就是因为你们一直在犯罪嘛，所以也不祷告也不敬畏神，所以你们现在悔改了，真是要求神赦免我们的过犯哈。但是各位，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哈，我在这里祷告求你也眷顾这个殿，然后呢求你二十节，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二十一节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有一个我们刻意在忽略的东西，就是要向这个殿祷告。那这里当然表达一件事情，就以色列根本没有殿了，以色列是不仅是没有殿了，现在有些人跟着以斯拉回来，但是还有一些人根本是四散在其他地方的。没有殿怎么办呢？退而求其次，这已经退很多了，你向着殿祷告就可以了。各位，你最熟悉的就是回教徒这个习惯，回教徒向这个向他们的那个圣地祷告，还有一点就是还有一点他们觉得很满意的地方，就是那个圣地还在他们手中。今天犹太人可是没有圣殿可以祷告，所以犹太人 没有办法向着耶路撒冷祷告，因为耶路撒冷没有殿。各位，很多地方有会堂 synagogue， 但那不是 temple。 synagogue 可以有千千万万个， temple 只能有一个。那个地方现在是回教清真寺，所以他们现在不能建。那你向着祷告就可以了。各位，所以你看但以理书，你又看错了一件事情，你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但以理书是他把窗户打开，然后向着耶路撒冷祷告。我们都很熟悉但以理这件事情，其实我看我们也一点都不熟悉。我们熟悉的就是，哦，尼布甲尼撒下令，哦，三十天之内不可以有人向尼布甲尼撒之物，大力乌王哈，不可以向大力乌王以外的任何王祷告，任何神祷告。各位，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根本不会有任何问题，因为我们今天如果跟神祷告，他根本不知道，他根本不知道我们在房间里默祷就好了嘛。当然如果那个王真的要派人来搜索，你今天有没有向着耶和华祷告啊？要说实话哦，有了啊，那还是要被丢在尸坑里面。但对我们今天来讲根本不是问题，我就默祷嘛，不给你知道，老实说平常也没有向神祷告过，所以四十天不祷告没关系啊。我们大概忽略了这个命令其实很容易不违反的，就不让人家知道嘛。然后照耶稣的话来讲更容易了，你不是要关上门祷告吗？不叫人家知道吗？那不更好？感谢主。当然我们是不叫人家知道我们没祷告了，但是他祷告也不必让人家知道。就是为什么但以理如此的愚蠢，他还要把门打开让人家看到？不仅这有点像法利赛人，对不对？喜欢站在街上祷告，而且更糟糕的，他是向着耶路撒冷祷告。这就是什么迷信啊？干嘛向耶路撒冷祷告？各位，你今天祷告有像回教徒一样？听说在台湾现在也开始有了，在麦当劳，在什么地方呢？指南针一看，哦，这方向，跪下趴在那里祷告，哦，好近前。以后我们也是向着信友堂好了哈。这是迷信嘛？神无所不在，为什么要这样子？好，其实答案我刚刚都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我们其实不是心灵和诚实，应该是在灵和真理里面。我们看重灵，我们不看重物质，我们看重真理，我们不看重这些其他的外在的形式，这是对的。这个灵是最重要，这个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信靠是最重要。我们所信的神是灵，没有形，没有体，没有物质。我们也不会把任何的受造物偶像化来敬拜他。我们知道神在旧约里严严禁止，新约里面更是让我们看到不需要这些。但是我们说不需要这些，我们有主，有圣灵，有真理就够了。我们却不能不说，如果我们有主，我们有真理，我们一定也呈现在物质和时间当中，我们任何人的敬拜，包括清教徒的。新教徒的特点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他们连管风琴都要拆掉。就是新教徒有一段时间就只唱诗篇，那里面也是什么建筑都什么什么雕梁画栋都没有。新教徒的时候，你现在到欧洲还有人说，哇，当年那漂亮教堂都被他们破坏了，彩色玻璃都被打掉了，所有的雕刻啊什么都去掉了。那你也会觉得那除偶像很好吗？他们甚至把所有在那个典型的，尤其新英格兰的那种教会，清教徒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白色的房子嘛，你今天还看到也很典雅，很好看。他们也没什么这个席那个席，什么诗班席，通通都没有，只有一个讲台，讲台都不是什么很，就是高一点而已，就是跟我们现在可能比这桌子都还更简单一点，一个撑在那里。高一点，这样讲的时候可以看到底下，没有什么衣服啊或者什么。尤其如果你是浸信会的话，就更简单了，不要有任何的装饰。这好不好？也很好， 这好不好？合不合圣经也合圣经。但是我还是说，如果是一个很富丽堂皇的，而且他们在诗班、在彩色玻璃、在各样的事上很绚丽，也不一定就不好。而你很单纯呢、啊，我们只唱诗篇，我们不唱任何什么人为的东西啊。我们整个的聚会都非常简单，没有任何的天主教的迷信藏在里面，也不一定就好。因为在那情境里面，很多就是什么，另外一个偶像就是那个讲员啊、哦，就某办那个讲员，大家都来听名嘴。那你说啊、哦，那还有嘞，各位，教会历史上还有嘞。比那还属灵的，我们也不会高举讲员。一开始贵格会就是这样，我们啊连一个讲台都没有，因为那都是有点偶像化。我们只有一张桌子，大家围着桌子，我们也没有程序，也没有时间，进来坐在那里。各位，西安堂以前也是这样，刚开始也是这样，我们进来坐在这边等候圣灵。圣灵感动了，然后可以开始唱歌了，或者灵歌了，或者讲道，或者领舞了，或者在地上打滚都可以。反正我们没有高举任何东西。各位，贵格会以前聚会的时候，在刚开始的时候和顺着这个传统，喜安堂应该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看贵格会的历史，他们应该是没看，但是也有这样的传统，也有这样的思维嘛。我们不高举任何的人，甚至我们不把那个讲员当作什么多了不起，我们每个人都有圣灵就好了。然后圣灵感动讲，他们的确聚会的时候，哇，那可以一个上午都在那里感受圣灵的工作，没有任何声音，然后聚会完就有人因为圣灵的感动聚会了，他太累了。贵格会聚会会这样，然后会有完全相反的，贵格就是震动 ，Quaker 就是震动，有人对圣灵充满，就在地上打滚，所以贵格会聚会。你需要有很好的心脏，因为要不然你非常非常沉稳，要不然突然可以有很狂热的。好，那是最属灵的，连什么偶像、什么那种高举人的高举受造物都没有。但是高举人的安静，哎呀，你要在人间啊，你要什么物质都没有，不一定是对的。你有很多的物质也不一定是错的。我在这里还是说，你看，我觉得在历代之灵表达非常好，讲到神的名字，讲到天和天上天之主的名字，也明显的后来那个基础也都没有。但是如果有一些富丽堂皇很仔细在用那些东西，神也不用。那这里也包括，如果我们对于某些物质的东西看重到一个地步，我们就向这个方向祷告，神也没有意见。啊，你看哈，你大概有点不太注意到向此处祷告。你看这个物质的或者这个有形的殿特别灵验，也就是我们觉得比较迷信、比较容易偶像的。他却一直出现。22节，人如果得罪灵舍，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殿前盘前起誓，要来到这个殿。你看圣殿里边法院，这里也有很多好像迷信的事。有人得罪灵舍，那是什么意思？可能是哦，你偷了我，你前几天偷宰了我家的羊，然后在你家吃掉了，现在当尸体不存了。没有吃，没有吃，没有证据。我们家羊真的不见，您自己吃掉或走私了，来告怪我们。然后到最后怎么到圣殿里来发誓？啊，如果我吃了，天打雷击或怎么样？就圣殿里的这个作用，但你都想都没有想过，因为我们今天教会里有这种作用吗？啊，夫妻吵架，那你有没有怎么样？你那个钱有没有存起来的？没有。好，我们到圣殿里那里发誓。我们没有这样做法，这好像都很迷信。可是我也一再讲了，这些看起来迷信的东西，如果我们恰当的来使用，并不是错误。那表示什么？上帝的工作的确在这些有形的东西中可以彰显出来，乌灵、土灵这些都是。 这的确容易叫人去迷信这些东西，那我们不必再讲，这我们强调已经够多了。但是我们忽略的是神可以使用这些东西。那我们当然也不知道，假如两个人打官司打到教会里面，一个说我有，一个说我没有，那你求你从天上垂听，然后判断，怎么判断？对啊，就是天打雷劈了。圣经上有一些判断的方式，就是好像那个人可能生病，或那个人可能就倒在店里死掉了。但是整个圣经像这种出现情形非常少，几乎只有一两次。那你大概应该知道怎么判断，但是我们在圣经里没有看他怎么使用判断，大概就是用录音祭司指那个骰子，哦，这个人然后怎么样？这些你听起来都是哇，这好迷信啊，好，我们不可思议，更没有什么迷信，这只是告诉我们神的确借着有限，而且我相信这里面一定有很多的错误。我相信，哎呀，现在这些神棍都会炼财，祭司当然也会炼财。哦，两个人吵架了，然后要那个。可能先给了祭司多少钱，他一甩他对你有利，一定有这情形的。耶稣都敢卖，这种社会没有吗？会有的。但怎么样，神还是使用了这些制度。那我们也知道这些制度里面不可能是完美的，一定很多流弊。我希望这些在你的教会生活里都有意义。你不因为啊这个不完美那个不完美，这个不够好那个不够好，你就不断的在换教会，换到最后真的你做那个旋转木马，你头都昏了，是不会好的。我们自己也不好。我希望你能够知道教会实在充满了罪恶，而且充满了糊里糊涂的。但是呢，愿神还是给你一个地方，可以在那里跟神的儿女一起祷告吧，一起生活。就这里讲的。我问你怎么判断，怎么判定，一定是乌灵土民了，几乎可以确定。然后乌灵土民一定有被滥用的时候，一定有。好，第24节，你的名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回心转意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你看又来到这个殿里啊，求你垂听，你看都是赦免啊，这是可能也都是他们也都看到事后都是这样发生的，所以就是在痛定思痛的时候讲到这些事情。26节，你的名因得罪你惩罚他们，这也都是后来有啊，以利亚的时候也有啊。啊，这里你看到若向此处祷告，这不是说来到这里了，是向此处祷告，是不是这个时候此处已经不存在了，就这个殿已经不能来了，只能向这里祷告。啊，这里也有一点，第27节，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然后降临给他们。哦，这是我们今天需要注意的。我觉得不信主的人只想到他们求神能够求降临，他们不大会提到悔改，他们也不大会提到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今天在教会真的太缺了，下雨。台湾干旱，我们求神给雨水；台湾有台风来，我们求神把台风弄消失。或者现在大家敏感一点，不能转向叫飞兵受苦，这也不太好。不过以前也常常这样祷告哈，就转向就好了。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个认识哦，我们为人的疾病祷告、灾难祷告，求神医治。我们要求神用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否则治标不准。我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遭了这么大的过患，所以好了以后继续犯罪了。好，下面这些啊都是呼应以前在生命记28章、命令记26章或是摩西一再的警告，我们如果怎么样怎么样，再不悔改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你们顺服上帝就会怎么样怎么样祝福你。这以色列多半经历就是受灾难，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 好，然后第二十九节，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一人，哇，这太棒了。我们当然是希望众人，但是只要有一个人，他还自觉灾祸甚苦，那我们要说什么？我看这个世界上好像还有人不知道灾祸甚苦，很多人知道灾祸甚苦，却不知道应该向上帝祷告。这里也是一样，向这殿举手，不是说向神举手，是向这个殿举手。所以我们还是说，如果神给我们有一些很幼稚的方式在做，好像觉得这样比较灵验一点。哎，即使是幼稚，你还是有敬畏主的心啊，也愿主赦免。30节，你是知道人心的，所以当然最重要还是那个心嘛。但那个心里面包括方向，如果能够恰当也是好。然后心里面一定有行为，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所以我们不是纯粹什么唯心的啊，物质具体表达出来也是。31节，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的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遵行你的道。这个当然也是痛定思痛，想到过去的痛苦，也对现在新的这一代，以斯巴带回来这一代说，希望你们好好的，不要再犯这个错了哈。好，这里有宣教的，32节，论到不属你名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柄伸出来的膀臂，从远方而来，向这殿祷告。哎，为什么是向呢？应该是到这殿哦，他们不能到这殿，他们进不了殿，没有受割礼，这外邦人是进不来的。但是他也许可以，我们不太知道，像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他是外邦人，他可能可以到外邦人的院，但他是太监阉割的，是不是在外邦人的院？是因为他的官大，他们允许他进来，否则外邦人院恐怕他都很难进啊。那这里在讲什么呢？那这里啊，你讲的最好听的可以说是，当然所罗门祷告的时候这些事都没发生，可是在写历代志下的时候这些事都发生了。也就是我们在想一件事情，那是学者常常会犯的错误，我们平信徒也犯错误。写历代志下的人有没有把当年所罗门没有祷告的，因为历史的发展改了一点来配合他的心？我想所罗门的祷告应该不可以改，因为圣灵这个，我不敢说是圣灵直接的启示啊，但是记在圣经上就一定是圣灵的启示。我只能说这个是神的话，有权柄的。当年所罗门祷告的可能不会是一个字一个字记下来，就跟耶稣所讲的很多话不会是一个字一个字记下来，因为当时也没有录音机。我们知道记载在圣经上所讲的话每个字都是圣灵的默示，但这不等于说每个字都是当年他所讲的，恰恰好是这样。有的时候你看到四福音记载同样一件事讲的话就不一样，你就知道这没有什么冒犯圣灵的，这没有什么不敬的，就是神在他要写下来的时候给后来的人有些什么提醒，这是可以的。但我们不能轻易，我们不能说我不觉得他有改所罗门的祷告，但是他一定有他的整理原则，那也是一定的。所以所罗门当年讲到的是什么，他现在能够记下来是什么。我们看到很多人会说哦，所罗门当年没有讲这些，这是后来人加上去的，这我不能同意。但是我可以说他所写的跟所罗门当时讲的不是完全一致，这并没有违反圣经的权威。好，这些外邦人是什么人？你可以先讲说哦，这是示巴女王，或者这些在历代志里面有讲到说列王都来听他的话，你可以讲是这些人。不过示巴女王并没有向这个殿祷告，所以我们也不敢说是不是这样。那是不是所罗门预感到或者只是预言到有一天以色列会亡国，亡国了以后会怎么样， 但是呢，他们亡国被掳到各个地方，虽然是受尽羞辱，但神的名也因此得以彰显。为什么呢？两个，一个因为所罗门的宗，不是以色列的宗教和道德方式，的确也会感动一些人。这些人就是后来的新约的近前人，包括埃提阿伯太监，包括百夫长，他们觉得，哎，这些人是被征服的人，这些人是很国力不强，可是他们的道德行为和他们的神明哈、哦，好像都就跟今天你在台湾也会碰到一样，你们基督教蛮干净的，没那么乱七八糟的。他不一定信耶稣，但是圣灵已在他里面工作，所以是就有这些近前人来。这是所罗门看到会有这样的人来吗？可能所罗门不一定看到，但他也许也可能他想到别的哦。当耶和华的国威宣扬的时候，当我所罗门在的时候这么强大的时候，人家来了，像示巴女王那个样子。不管他想到的是什么，不管后来应验到的是什么，是以色列人被打败了，但还活出一个有道德的生活，人家觉得嗯，你的神有道理。当然不会很多人了，但有一些人，或者圣经也有讲，以色列人被打败了，有些人也会想到说，哎，以色列的神真的不错哎，没有徇私苟且，以色列是选民，做错了神就照样罚哎，以色列人做错了，神照样兴起我们巴比伦、亚述或者是马代波斯，哦，所以这个神还是很不错、很公平。我们不知道什么理由他会提到这外邦人，但这些外邦人来了，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当然就可以更应用在教会身上啊。我们来这里祷告，愿我们也都是。让更多人认识神哈。好，第三四节，你的名若奉你的差遣，无论往何处去与仇敌征战，向你所选择的城与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我不知道以色列出去作战的时候有没有这个习惯，就是所罗门讲这个话有没有习惯，就是军队出去打仗，不管到了哪里，也许往北面去跟亚兰人打仗，然后作战之前大家全体向后转，向着耶路撒冷祷告。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实行这个话，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样做，但所罗门有这样的祷告。这都你可以看到以色列的这个殿是他们的生活中心。今天台湾可能没有一个生活中心，中国大陆可能还有，他们生活中心可能就某个意义来讲是中南海，就是他们的政治决策中心。今天的台湾很多年轻人生活中心可能是搜狗，可能是东区那个地方的服饰是吸引他们的。我们可能有好几个中心，那在天主教里可能圣殿是他们的中心，或者教会，或者梵蒂冈。那么在我们基督教里面可能是圣经。我觉得，当然我觉得圣经是可能比较稳妥的，但是你还是神是你的中心。这个对于一个聚会的地方啊，这么看重啊，我们台湾之所以不看重，或者整个华人教会里不看重，就那个历史还没养成。如果那有是几百年历史啊，我们教会在这里有这么多事情，可能我们就会觉得哦很宝贵的。那我们现在还没养成这历史，当然反面就是历史养成了，可能就是把这个圣殿偶像化了，那是不好的。所以神也让这个圣殿没有了，也有它的正面的地方哈。好，第三十六节，你的民若得罪你，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或远或近之地，他们若在掳到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等等等等。那么然后第三十八节的下句，又向自己的地和你所拣选的城，自己的地就是迦南地了，拣选的城就是耶路撒冷城了，我所为你建的那就是圣殿祷告。那当然都是一个方向，那求你从天上你的圣所垂听。我不知道，因为这我还是说回教徒会这样做，当时向着麦加， 那犹太人即使是很保守敬虔的，应该也没有这样做。那我们今天都不这样做，但是我们是向着神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我们再一次对有形的教会也有一个归属感和有一个就是喜悦吧，啊，这个不是什么偶像，这是一个恰当的基督徒该有的生活。所以整个第六章历代之下第六章可以是你在上神学上面的教会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根据啊，而且是有形的教会，不是只是那无形的教会。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